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这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我们要来听你的话。主，你让我们的心是向着你敞开的，主你自己来在我们的心中掌权作王，你来对我们说话，来帮助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仰望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的讲到是二章十二到十七节那一段的经文，我们说到以利的两个祭司儿子，他们在祭司的工作上，他们怎样？他们不按规定，他们没有按照规矩，他们随自己的喜欢，拿着那个叉子就插进肉里面，任意拿肉。他们贪婪，他们也不按规矩拿肉，他们要的是那一块他们要的肉，那一块的肥肉。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部位，他们所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而不是按照上帝的吩咐去行。第三，他们抢夺属于神的祭物，献祭的祭物是献给神的，是属于神的，但是他们在祭肉还没有煮熟之前，就将肉抢过来，将那份的脂油也抢过去。第四，他们撒谎，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讲过的，我快速的重复一次。他们撒谎，他们说如果献祭的人不把生肉给祭司，祭司说这句话的时候说，如果你们不把生肉交给我，你们就是得罪神的。这句话其实是撒谎的。第五，他们暴力恐吓，这些的祭司为了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那块的肥肉，他们就使用暴力恐吓这些献祭的人。第六，他们绊倒人，在最后一节第十七节这样说，这样这两个青年人，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所犯的罪很大，因为他们藐视献给耶和华的祭物。弟兄姐妹，这个是上一次我们提到的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在经文第十二节还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不尊重耶和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无赖，不尊重耶和华，他们是恶人，他们不认识，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但是他们却在会幕中成为祭司，做祭司的工作。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继续的来看撒母耳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是一个孩童，束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侍奉。所以这里说撒母耳还是一个孩子，他束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侍奉。在这里提到这个以弗德，以弗德就是祭司穿在身上的这个外袍，大祭司他们也穿这个以弗德，不过大祭司他们还会再加上一个胸牌，可是一般的祭司就没有这个的胸牌。所以撒母耳和其他的祭司是一样的，他也穿着以弗德侍奉上帝。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撒母耳是在耶和华面前侍奉。虽然撒母耳只是一个孩子，但经文指出撒母耳侍奉的对象是谁？是耶和华。这里说明撒母耳认识，撒母耳认识上帝，撒母耳认识他所侍奉的上帝。可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不认识上帝。第十九节，撒母耳的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他和丈夫一同上来献年祭的时候， 就带来给他。弟兄姐妹，虽然以利的两个儿子他已经把献祭的这个事情给破坏了，整个献祭的东西已经被污染了，但是在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以利加拿和哈拿仍然按照律法的规定在节期的时候来献祭。弟兄姐妹，他们并没有因为以利的儿子而不来敬拜上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或许在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会觉得过去，我们会觉得哎，教会的敬拜是不是已经变质了，哎，讲台是不是已经无道可传，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是不是已经缺乏相爱关怀。弟兄姐妹，是的，这种的情况是存在的。这样的情况发生，如果发生在教会，如果今天发生在福康邻居会，我想这是令人难过的。但我想说，这个不能够成为我们不敬拜上帝的借口。我们仍然要敬拜上帝，我们要求主怜悯，求主赦免，我们要求主来复兴我们的教会，盼望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单纯的心来侍奉上帝，来敬拜上帝，没有个人的利益，没有个人的私心，这是何等的重要，用单纯的心来敬拜上帝。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到哈拿跟她的丈夫以利加拿仍然选择来到这个污秽的会幕，仍然来敬拜上帝。哈拿她遵守她所起的愿，她将撒母耳留在示罗，所以每一年她来示罗敬拜献祭的时候，她就也来看她所爱的儿子撒母耳，而且他还带着他花了几个月做的这个小外袍要给他的儿子。我们想一下，撒母耳会长大，所以每一年哈拿他就要修改这些的衣服，每一年哈拿都重复的这样的举动。撒母耳长大一点，他就要做修改大一点的小外袍给他，这样的坐在撒母耳身上，每一年的坐在撒母耳身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拿以身作则，身教来影响着撒母耳，让他知道他的妈妈是如此的看重他在会幕的服侍。他看到自己的父母年年来敬拜来献祭，试想想，当哈拿带着这个小外袍交给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当他穿上的时候，我想哈拿应该也会教导撒母耳：撒母耳，你要知道你为什么你要穿上这个制服，撒母耳，你要知道你是献给上帝的，你是侍奉上帝的祭司。撒母耳只是一个孩子，可是撒母耳应该是知道的，他知道为什么每次他妈妈来了之后，他为什么不能跟他妈妈回家。他只是个孩子，肯定会希望跟妈妈回家，但是他是如何做得到仍然留在会幕继续的侍奉神？我想肯定的就是哈拿这个妈妈，他每一次来献祭的时候，哈拿就会安慰撒母耳：撒母耳，你要在这里服侍上帝，是上帝呼召你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拿做这个缝制这个小外袍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只是一件衣服，但是这个的举动是带着属灵的影响，
哈拿每一次来敬拜，每一次的安慰，每一次的教导，每一次都是给予撒母耳正面的影响，属灵的影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做父母的或者不是做父母的，今天我们在家里，我们在外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举动，我们怎样处理属灵的事情，其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都知道的，他们都看在眼里。每一个礼拜父母来到教会敬拜，我们是否敬虔不敬虔，认真不认真，我们崇拜看手机，其实孩子都看在眼里。我们是否想快快的崇拜就结束，快快的就离开，不参加团契，不参加小组，快快的离开，去喝茶，去吃饭，他们也知道的。你要怎样鼓励他，叫他以后留下来参加小组，参加团契呢？不可能。我们在家读经，我们在家祷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也都看得见的。有一个家长他跟我分享，他说他每一天晚上，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家长都在做的哈，每一天晚上会跟孩子一起祷告了才睡。有一天他迟回家，所以就没有跟孩子一起祷告，哎，结果那个孩子不睡觉，因为那个孩子跟他说，爸爸你还没有跟我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举动，其实都在影响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家庭，我真的很佩服这个妈妈。她说她让她的孩子是从小就是必须读经，她必须读经，读完圣经之后才可以开始做她的功课。所以意思就是他早上去上课，学校，从学校回来的时候要做作业，可是在做作业之前，他一定要让孩子先读经，读完经才可以做功课，一直到孩子长大到青年都是这样做。这个是真的，从小我的家哈，从小我的家有家规，那时候我还很小很小，这个家规是贴在家的门口的后面，就是面向客厅的。那个家规的第一条，我爸爸写的就是信耶稣，第一条家规就是信耶稣。从小我爸爸一定要我们每一个孩子上主日学，当时候我的主日学是星期六的下午，平时我们是没有零用钱的，我父母不给我们零用钱，但是在主日学的时候，我妈妈一定会给我一个5毛钱来奉献。然后就是星期天主日，我们那时候星期天的主日敬拜是在晚上，我爸爸妈妈也要我们一起去崇拜的，就坐在崇拜厅里，从小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父母亲，我们会在意孩子坐在崇拜厅里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很重要，对不对？以前哪有这种东西，以前就是坐在那里，从小就是这样，就是知道来到教堂乖乖的坐在父母亲旁边，听得懂听不懂就是乖乖的坐在那边，从小就开始。上个星期天我们的那个主日学老师，豆豆班的老师 Esther 老师，他生病了，他没有来崇拜，但是我看到 Esther 老师的丈夫段毅，他自己带着 Joshua 来教会，燕行长老也是，他自己带了两个孩子来崇拜，因为我们苏贤长老娘她确诊。弟兄姐妹，这是好的，好的无比， 这是让孩子知道主日敬拜上帝是何等的重要。维峰在前几个主日他也是一个人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来教会，但是佩珊也是生病，佩珊跟最小的孩子生病。我们也看到以乐也是，以诺还有 Jonathan 我们的组长，嘉轩主日要工作的时候 Jonathan 自己每一个主日带着 Emily 来崇拜。不止如此， Jonathan 还带着 Emily 在小组带查经，他一面带查经 Emily 就坐在他的旁边，可以吗？可以，我们的小孩可以跟我们一起上小组的，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还有一些是我没有提到的名字，我没有办法每一个说出来。弟兄姐妹，我看到我们福康林这里的父亲都很棒，我提到的都是父亲哈。经文提哈拿，所以我这里提父亲哈。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都知道，现在你们这样子做，为孩子立下榜样，让孩子知道来主日敬拜、来教会是的重要性，这是你给孩子的祝福。箴言说什么？箴言说，那个经文跑哪里了？箴言22:6说，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再说一次，教养孩童走他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弟兄姐妹，在这末后的时代，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永恒的？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个世界就会来告诉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常常告诉和鼓励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这样子说，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说，第一，信耶稣很重要。什么是重要的？信耶稣很重要。第二，什么是有价值的？服侍上帝是有价值的，服侍上帝是好的。第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生命中心。我们要这样子对我们的孩子说，常常鼓励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就要对他说，从小到大要我们的孩子好好的敬畏上帝。你留给孩子最好的影响就是一生敬畏上帝。接下来我们来20节，以利给以利加拿和哈拿祝福，他求神再给他们的孩子，他求神再赐给他们孩子，来代替他献给耶和华的孩子，就是撒母耳。20节说，以利给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从这妇人身上还给你后裔，代替你献给耶和华的孩子。他们就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在怀孕。弟兄姐妹，这里要注意一点，我们不要以为如果没有以利的祝福，上帝就不会眷顾哈拿。就算在这里以利不祝福哈拿，神还是会赐福哈拿。但是上帝没有叫祭司，上帝有没有叫祭司祝福百姓？有。上帝有没有叫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有，有的。上帝会借着祭司，借着牧师的祝福来赐福给弟兄姐妹。但是真正赐福的源头是谁？是神。我们要知道，一切的美善、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一切的主权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上帝赐福给哈拿，使他多生了3个儿子和2个女儿。哈拿把一个孩子献给了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给他5个。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这里说撒母耳在耶和华的面前渐渐长大， 这个时候的以利已经老了，他知道撒母耳是取代他的两个无用的孩子。撒母耳的出现其实是让以利的心里多少有一点的安慰，他再一次的看到了盼望。他知道自己的两个孩子不行，现在他知道撒母耳会起来，祭司后继有人。22节，以利已经老了，听见自己的儿子对待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又听见他们与在会幕门口侍应的妇女同寝。我们来看看以利的两个儿子，22节，他们与在会幕门口侍应的妇女同寝。会幕门口是分别为圣的地方，是人来敬拜的地方，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竟然成为他们寻找女人行淫的地方。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有多恶劣，道德是有多败坏。以利他听见了，听见自己的儿子的恶行。弟兄姐妹，以利竟然是要从旁人听到自己儿子的恶行，以利自己没有察觉吗？这里可能说明以利要嘛，就是他不愿管教他的孩子，放纵他们，不然就是以利他没有能力。以利听到之后，他知道这个情况是严重的，他就责备他们。23节，以利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亲自从众民那里听见了你们的恶行。23到25节，以利对两个儿子的责备其实是很虚弱的。你看他说，我儿啊，不要这样，他们已经做了这样大的恶事啊。他的口气，我儿啊，不要这样，因为我听见消息很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子民违背律法。如果有人得罪人，有官长惩罚他，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有谁为他请求呢？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责备过他的孩子，从小到底有没有好好管教过他的孩子，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只能够说，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来到今天的这个地步，是不是从小缺少了管教？但我们也知道，以利的确管教的太迟了，已经来到这样的地步。以利只是劝他们，我儿啊，不要这样。以利说的话一点都没有任何的作用。经文说他的两个儿子不听父亲的话，以利责备他们，警告他们的恶行，可是他们不理会他父亲的警告，他们轻看他们父亲的警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利他是一位父亲，而且他还是一位属灵的领袖，可是我们看到他却失去了对自己家庭的影响力。现在爸爸的做不了，父亲做不了，现在只能等神来收拾残局。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恶行到了一个地步，25节说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耶和华有意要杀他们。弟兄姐妹，你们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的法老，上帝吩咐摩西去告诉埃及的法老王，叫他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可是法老并没有听他们的话，他的心变得刚硬。摩西找了他几次， 持续几次，但是法老不断的抵挡，不断的拒绝神的恩典，直到最后神怎样？神放任他，你去吧，任由你，任由你自己的本性。跟法老一样，以利的两个儿子，上帝这个时候放任他们，任由他们，他们也是坚决按照自己的想法，自己喜欢走自己喜欢的路，没有一点悔改的意愿。他们以利的两个儿子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就是没有回转的机会，上帝已经不再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上帝要审判他们，杀他们。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给了他们一段很长的时间容忍他们，以利也没有叫他们悔改，也没有叫他们，你看刚才以利的责备的这一段话，以利没有叫他们悔改，以利也没有立刻马上叫他们离开执事的职位，没有，以利容忍他们，但是上帝不能容忍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神他是掌权的神，主权在神，我们的神不是一直在那里等我们悔改。当神透过不同的方法来对我们说要悔改的时候，无论是透过讲道的信息、小组的查经，甚至是有人主动来找我们提醒我们的时候，圣灵也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催逼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马上悔改，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我们的神是爱，但是我们也不能轻视上帝的管教和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的生命是一直往下走的，但是撒母耳他却在身体和灵性上不断的继续的成长。二十六节说，那孩子撒母耳的身量，耶和华和众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弟兄姐妹，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单单两章，我们看到两种生命，两种家庭，就是撒母耳和以利的两个儿子，两种生命，两种选择，两个家庭。弟兄姐妹，这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对我们所选择的路，我们怎么走，我们是需要自己负责任。以利的儿子他是示罗大祭司以利的儿子，撒母耳呢，撒母耳他是来自利未祭司的家族，他们有一定相似的这个宗教教育的机会，比起其他的家庭，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其实是有更多的接触和学习的。但是很讽刺的是，以利的儿子不认识神，不尊重神，还犯罪行恶，以致神要审判他们。可是撒母耳呢，撒母耳在二十六节说，他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的身量，耶和华和众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一边是上帝要杀的人，另一边是上帝要兴起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刻，但是神仍然兴起可以忠心服侍他的人来服侍他。以利的儿子没落的时候，上帝兴起了撒母耳。弟兄姐妹，当黑暗在掌权的时候，上帝仍然在工作，上帝仍然在掌权，上帝仍然让义人兴起来。当我们看起来没有盼望的时候，上帝却在工作，上帝仍然工作。 上个礼拜我的讲到，我们说他在，神在，他在。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但是上帝掌权，上帝会一直在这个世界兴起他的仆人，继续的工作服侍。基督耶稣的福音要继续的传遍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没有停止工作，我们的神没有停止工作，更何况是我们，我们也要如此的继续的来传福音。来临的星期六就是中秋布道会了，弟兄姐妹，你邀请家人了吗？你邀请朋友了吗？你报名了吗？弟兄姐妹，我们时间不多，真的机会也不多，我们要抓着每一次可以传福音的机会，让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可以认识到神。即便你没有邀请，你也应该要来，一起的来服侍，一起的来和弟兄姐妹带来的家人跟朋友一起的跟他们一起吃饭，认识他们，服侍他们。每一次我们的家人朋友的出席，每一次都是一次的机会，每一次都是一次的机会与神相遇，认识神。弟兄姐妹，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报名，我鼓励你们等一下好吗？我们就去报名，我们一起的来祷告。让我们先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来回应神。今天你所听得到，你来向神回应。让我们来祷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是的，耶稣，你是真光，是世界的光。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使我们的生命从黑暗中转向你，并赐给我们有永生的新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成为光，去影响我们的家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